赫哈马斯第二阶段计划，美英联手对哈马斯重磅制裁，台积电将中谋赴 APEC 传四项讯息，习近平下榻酒店诡异黑白配，纽森为 APEC 清理街道，捷克电视台却遭抢。2024大选最新动态，
斯考特
及曼音退选。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1月14号，以色列对加沙嘅地面行动仲喺度持续。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軍已經佔據加沙哈馬斯議會大廳、哈馬斯憲兵總部、政府大樓、警察總部。除了被擊斃同埋喺地道中的哈馬斯，剩低的哈馬斯分子正在向加沙南部逃亡。哈馬斯已經無力抵抗以色列的打擊，只能求饒。請睇報導。
以色列猛烈進攻，迅速推進，哈馬斯第二階段計劃亦被曝光。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指出。来自四名西方和十几位中东国家的情报和安全官员提供的证据表明，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次历史性打击，来迫使以色列做出压倒性反应。报道提到，最新情报证据显示，哈马斯10月7号的行动的目的，不单止是要对以色列人落手，而是要燃点整个区域，并且导致更广泛冲突的大火。一些武装分子携带了足够几日使用的弹药、装备和食物，甚至还指示如果第一波袭击成功，将会继续深入以色列，他们可能会袭击以色列较大的城市。哈马斯打算继续进行袭击，直到约旦河西岸边境。路透社14号报道，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以军在兰蒂西医院地下室发现了一个指挥中心。里面有哈马斯的军火库，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不单止被关押在兰蒂西医院下面，希法医院下面的哈马斯军事总部亦有被劫持的人质。美国情报官员表示，这个证据是真实的。目前以军的战车和装甲车已经集结在距离希法医院入口处的几公尺前。新瓦尔是插翼难飞。哈马斯没有立即对以色列的最新声明发表评论。在14号，美国和英国作出行动，要切断哈马斯组织的资金来源，对哈马斯和他的支持者实施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声明说，美国将针对和哈马斯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针对的是哈马斯主要官员以及伊朗向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武装组织提供支持的机制，这是和英国协调采取的制裁行动，目的是削弱哈马斯的金融基础设施，切断他们的外部资金来源，并封锁他们寻求的新资金渠道。对哈马斯领导层的制裁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11月13号消息，以色列总统夫人米歇尔·克尔佐格透露，他的一个仔亦是以色列地面行动部队的一员，正在在加沙和哈马斯作战，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克尔佐格说，对所有的女性来讲，这段日子过得都很艰难。而还有内塔尼亚胡的前任幕僚长耶希尔·莱特的仔亦在对加沙的行动中身亡。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会顶住国际压力持续到底，对抗世界亦在所不惜。而家哈马斯唯一的底牌就是人质和停火，已经别无他法。哈马斯开始求饶，表示要和谈并释放人质。哈马斯发言人表示，他们讨论分组释放70名人质，以色列将同意5日的暂时停火，并为加沙平民提供大量援助。以军全面控制加沙城，下一步的战事将如何发展呢？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 整个中东战争最大的变数就是伊朗和叙利亚究竟会不会介入，其实就看两个后面的老板，一个就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中国。习近平现在在美国要和拜登进行经贸上的谈判，中东问题自然也会是主要的议题，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不至于中东的局势会有大幅的变化。以色列整个加沙的行动目前是没有令它扩大，伊朗几乎是按兵不动，美国部署在以色列周边潜舰达到了阻吓的效果，尤其美国最近直接派出 F-15 去轰炸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亦摧毁了要提供给哈马斯的弹药库。我觉得加沙走廊冲突的程度应该会维持到一定的稳住状况，不会有突然之间的升级或者扩大。
APEC 会议将在11月15号到17号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各国领袖将在14号抵达三藩市，台湾领袖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4号晚上搭机赴美参加 APEC 会议，他将代表蔡英文总统参加这次经合峰会。同时中共党魁下榻的酒店布置颇为诡异，引发全网关注。请听报道。
台湾时间14号晚间，张忠谋在夫人张淑芬的陪同下率领台湾代表团启程前往美国参加 APEC 会议，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超燮亦都桃园国际机场送机。张忠谋出发前话，他将传达总统蔡英文交代的，包括台湾将致力促进区域和平、建造更具韧性供应链等相关信息。张忠谋说，亚太经济合作是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蔡总统交代他要传达四个信息。第一，台湾致力于亚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第二，台湾和伙伴大家一起努力，透过能源的转型控制气候。第三，台湾要同同伴合作，建立更具韧性和弹性的供应链。第四，台湾亦同同伴合作，一起减少区域内的数位落差。张忠谋亦提到，他有这个荣幸，第七次代表领袖到 APEC 会议，他会很努力地将信息传达给所有 APEC 会员。据自由财经报道，盛传拜登会入住三藩市费尔蒙特酒店，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附近已经零星架起围栏，并且周围有很多警力，而代表台湾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会入住三藩市联合广场圣方济威斯汀酒店，目前还未见到明显的管制和安全措施。但引人关注的是，自由财经的记者发现中方可能入住的酒店已经盖上白布，在拍摄过程中竟然遭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士以私隐为由阻挠拍摄，并声称已经包了整间酒店。盛传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入住三藩市瑞吉酒店，距离 APEC 会场步行不用5分钟。记者在11号经过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中国人士出入，当时还未实施管制，但在13号酒店附近已经架起黑色围栏。奇特的是，酒店停车的地方以白布覆盖，十分显眼，并且有几部以黑色包裹的轿车出入，无法辨识车牌和车的型号。酒店的二楼还有人正在贴上疑似磨砂玻璃，避免外界直接看到酒店里面。不料记者和其他台湾媒体在酒店外的公共区域拍摄酒店外观时，一名中国男子以不能拍摄我的肖像为由阻止台湾记者拍摄，甚至进一步要求删除照片，双方一度僵持。这名中国男子说，这是我们私人的东西，请大家不要拍摄，你们可以拍酒店，但白色的棚不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这是我私人的财产。一名台湾记者反驳，我们在公共区域拍摄，这里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只是拍酒店而已。中国男子回答说，拍酒店当然可以，但酒店也是我们全部包起， 理论上亦是我们的私人财产。他还要求台湾媒体不能进入瑞吉酒店的大厅，否则会尴尬。在14号，不少网友都发了现场的短片和照片，大雄的微笑发推文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下榻的酒店已经盖上白布，并且有数量以黑布包裹的轿车进出，十分神秘。有网友说，那是在这里搭灵棚吗？太恐怖了。还有些人说，中国传统黑白调是丧事布置，好不吉利。还有网友说，中领馆在这里咒习近平。在14号，希望之声记者亦在三藩市现场进行了采访，周峰所带领部分海外民主运动人士组成的团队，在上午8到9点在三藩市湾区 Livermore 的一个细机场开飞机拉大横额，在三藩市湾区上空飞行，现场还有自由女神像等。周峰所等人高呼结束中共、自由中国、自由香港等口号，抗议中共党魁的到来。
APEC 峰会将在美国三藩市召开，目前各国领袖已经陆续抵达，而原本很邋遢的旧金山市中心已经变成一个高度警戒区，到处可见高大的安全围栏。会场周围44%的街区将不允许任何未经授权的车辆通行，红色区域禁止未经授权的行人进入。请睇报道。
顷刻之间，三藩市一直面临的毒品、抢劫、非法移民和无家可归的问题，导致很多大零售商撤离三藩市的问题，却因中共党魁的到来而大清理。连三藩市的公共交通、著名的地面缆车亦会被影响，暂时改用公车接驳旅客，咁令好多人对州长纽森感到愤怒。而且为了应对各国领导人遭到抗议，三藩市警局今年2月起就密锣紧鼓地培训警员，预计将有2000到5000位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进驻，平均每4位与会者安排一名警察，用来阻止可能的威胁和可能的抗议活动。据报道，亚肯色州共和党州长桑德斯在 X 上写道，最可悲的是加州领导人表明他们可以清理街道，只是选择不敢这样做，但在亚肯色州，我们正在打击犯罪、降低税收和投资社区，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亚肯色州人民，不是中共。公共空间 Public Square 的始创人蔡弗特 Michael Seifert 亦说，美国城市的每个问题，犯罪、毒品、无家可归，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但统治这些地方的激进左翼思想家根本就拒绝解决，除非外国独裁者要来这座城市。很多三藩市居民已经不再信任纽森，认为清理工作只是暂时的交报，而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报道说，80%的三藩市居民表示犯罪是一个主要问题，只有26%的选民表示他们会在下一次选举中投票给纽森。但三藩市表面街道干净，但劫匪却没有配合纽森。捷克电视台媒体团队为采访 APEC 而来到三藩市，却遭到蒙面持枪歹徒抢劫，劫匪用枪对准摄影记者的肚和采访记者福斯塔的头，劫匪还抢走了所有摄影器材，价值超过$18,000。更重要的是，采访档案亦被一起抢走。捷克电视台感到非常沮丧，而且目前还未有抢匪的下落，当地警方举报仍在追缉抢匪。加州治安状况已经摆了在全世界的面前。不仅如此，在 APEC 会议召开前的11号凌晨，洛杉矶市10号公路下方的14街两侧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大火，火势很大，融化了公路的钢制护栏，连消防车都损坏，支撑混凝土的大柱亦因此倒塌。州长纽森在13号说，据初步调查，是有人故意纵火导致了这场灾难。是谁故意放这么大的火呢？ 是非法移民，还是恐怖分子，还是一直扬言会攻击美国的中东极端分子呢？好多人在这里猜测，那观众朋友你认为呢？请大家留言讲下你的想法。
在离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党团会议投票仅剩下两个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
斯考特
在11月12号晚上宣布退出共和党总统初选，两党亦有不少人宣布退选，最突出的是民主党的温和派议员曼钦的退选，而拜登宣布正式参选，最后可能会是拜登、川普和
小金乃迪
的比拼。请睇报道。
目前川普的支持率继续遥遥领先党内的所有竞争对手，导致党内很多人表示，除非发生一些令人震惊的变化，否则共和党内初选实际上已经结束。史考特在霍士新闻频道的美国周日之夜的节目中出人意料地宣布退选，咁令他的竞选团队亦感到突然，因为就在13分钟前，他的团队还发电子邮件征求支持者的捐款。史考特说，我今日比5月22号刚宣布参选时更爱美国，我将暂停我的竞选活动，我认为地球上最杰出的选民非常清楚地告诉我知，提姆现在不是时候。更令人震惊的是，国会已经有近20位议员宣布在2024年离开民选职位，其中有6位参议员和13位议员，而引人关注的是西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钦 Joe Manchin 宣布退选。11月9号他在 X 上宣布他决定不在2024年竞选连任。他说他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决定不再竞选美国参议员。而作为州立法者、国务卿、州长和美国参议员，为西维珍尼亚州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荣幸。他说，这个国家历史上的这一刻充满了危险和政治失灵，而两党已经不将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他表示，我要在全国走走，率直地发表意见，看看是否有兴趣发起一场运动，动员中间力量，找到共同点，令美国人再团结起来。目前副总统哈里斯已经在11月10号代表拜登和他的连任竞选团队向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主席克里斯佩恩正式提交文件，登记拜登参加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初选。拜登在民主党内还未有竞争对手，获得提名似乎没有悬念，但是他的支持率一直下降，包括在黑人和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都正在下降。日前在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都显示，在6个摇摆州的5个州，拜登都输给川普。而川普在共和党胜出也几乎没有悬念，因为川普基本上是以 50%-64% 的支持率胜过其他候选人。而在独立参选人中，小罗伯特·金乃迪是一位环境律师和疫苗怀疑论者，他在10月9号宣布脱离民主党转移成为独立竞选人之后，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选票可能会被瓜分，敢为明年的大选带来更多的变数。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